我觉得这期可能声音得小一点，
对，为了防止有很多爆破音的发生。
这期的主题俩字儿，
出
丑，多言简意赅啊，是吧？
对。
就录这期的原因是因为说过年的时候回家，很久不见的堂弟啊堂妹都会，我们一起去周围
的
一个地方看放烟花。
嗯 嗯, 嗯，
我们就坐在车上，然后很挤，前面是我叔婶婶，后面我妹我弟和我。
嗯, 嗯，
忽然之间我弟说，快把窗子打开，快快快快快！
嗯，
然后说啊，怎么了怎么了？
嗯，
就是我以为哪儿有烟花呢，
嗯嗯嗯，
哪儿放大烟花是不是？结果他说我放屁了。我说什么？就我特别懵，因为我期待的特别好啊，能够
你期待的是车窗外大烟花，没想到车内
也放烟花。跟我妹就是坐在两边，我弟坐中间嘛，也大学生大小伙子，俩姐姐就把那个窗子一起开开，然后那个风，然后风就呜呜呜吹。我叔说你都这么大的人了也不知道丑
啊。
然后我弟说有什么丑的呀，响屁不臭，臭屁不响，是不还不放屁啊？然后他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嗯嗯，
然后我跟我妹就在那笑。哎，我就想他
好
自然哦，
好坦荡哦。
对，我现在想起来我就觉得他好可爱，属于他们这个年龄段嘛。
嗯，
格外的可爱。
如果是你的话，
我就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
对，我就想说你会采取和你弟一样的行为吗？
然后我在想，如果就比如说真的放了一个屁很臭啊，
嗯，
别人就会嗯，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大概唯一就可能就有脸红吧，可能也不会说是我，但是但如果比如说我放了一个特别响的屁，那我我也不用说话是吧？
就知道是你。
我觉得屁会帮我说话。
对，
所以就想啊，就这个真的特别好，这种出丑出的坦荡荡。
其实如果我想那一刻的话，我觉得这个丑对我来说就我会特别放大这一刻，但其实像弟弟感觉那个那一句话说完怎么了呀，这不是很正常的行为吗？其实过一阵儿那个劲儿就过了，
是
也就没什么了。
是你想谁还没有一点
出丑的那个时刻呢？
对，
是吧？
对，谁不出丑呢？仙女儿也得上厕所吧。
对呀，啊，
对吧，
人生不就是屎尿屁吗？
不是，而且在那什么五谷杂粮吃下去，
谁还不有点小状况呀？
谁还不流点鼻涕，有点眼屎啊，是吧？
啊，铺垫了这么多，就是为了回顾出丑经历，
是吧？
叠的 buff。
嗯，想想看，哎呦，就是他这个事情就给了我就是这一期的灵感，我觉得是可以聊一聊。
嗯，
当我们都把它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儿就算翻篇了。
对，这个丑也就是双引号的。
嗯，
然后等我们说完以后，它就是一个经历过去就完事儿了，
我们还能学点经验教训，
是
吸取一下。
是，但是我回忆这些的时候啊，总感觉自己啊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老会被一些糗事啊出丑的这种行为，然后我就一下子午夜梦回惊醒。然后就在反省怎么当时会发生这样的行为，又在想哇，我怎么记这些事情的记忆力会这么的令人惊艳？怎么记单词啊？记该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反而还记不住。
你要有这个记忆，你现在就，
我现在可了不得了，就
你现在就是印象里面哈最深的一个出丑的事是什么？
我感觉这个可能就是像什么我的双引号的案底一样，它可以跟随我一辈子。
走进别校，
我记忆最深刻。然后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当时怎么会那样的一件事，就是我人生经历中唯一一次喝多到失控的经历。
喝多是很容易就是失控，
对，你预想不到你会怎么样，就是你可能在喝之前觉得我没有问题，或者是喝完以后我可能就是呼呼大睡的那一种。
嗯，
不是。
你是哪一次？
我是在我婚礼现场，就我参加过一些婚礼，我也就了解一些婚礼流程，就知道在典礼的当天，新郎新娘80%-90%是不能喝多的，
都是喝假酒。
对，
嗯，
比如说你去敬酒的时候呢，也就是适当的抿一抿，敬酒的这个行为更重要。然后他们也会把红酒换成相对应的什么葡萄汁啊，就是相近颜色的那些东西。当时我也准备了，但是呢，结婚当天我忘拿了。
哦，狂野新娘故意的。
对，忘拿了，忘拿了以后，当时我已经嗨了，就是 那天的气氛特别的好，自认为自己的酒量还可以，就是请的宾客很少嘛，我觉得就这么几桌，哎呦，我完全能够应付过来，
不在话下，
对，不在话下。我就说那我们两个人就用红酒去跟大家干杯敬酒吧。那天可能也是因为我全程是空腹，没有时间吃饭，一不小心就是那个情绪一上头呢，很容易就是一口闷一口闷。别人都是一杯里面有红酒，然后差不多喝一小口表示一下就行了，只要开心就行了，而我不是，来碰，一口闷一个，一口闷一个。喝的那个当下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等我这一圈都敬完以后，整个那个宴席结束了，我感觉我已经要失控了，我不行了。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吃东西，身边的朋友就说，哎，我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儿，你要不赶紧吃点东西。他们还在给我准备说要吃一些东西吃，然后让我先垫一垫的时候，我就已经不行了，我说我需要厕所。
嗯，
然后我就到厕所，然后就开始狂吐。其实那个时候大典礼大部分已经结束了，该散场的也都已经散场，留下的都是一些我最近的一些同事和朋友。
很好的朋友。
嗯，因为他们看我已经不对劲了，所以就要确认一下我是否还能 OK， 还能够回家什么的。结果我就在厕所吐完之后，我就躺在了厕所的地面上，
躺着。
嗯，因为我已经起不来了，就是餐厅的厕所。
哦哦哦，
我已经起不来了。
嗯，
起不来以后我就开始即兴创作，开始开始表演我的第二人格。
什么样的？
又唱歌，然后呢还说英文。
果然是英语职业毕业的。
就跟人用英文打招呼。
啊，说什么？
就真的就是飙，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
嗯，
我隐隐约约有印象的是大家都在笑，然后呢有人在录我，具体的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的家，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从那起来，不知道。最后我有印象的时刻是，餐厅的员工给我了两把椅子并在一起，说他可能暂时还从厕所出不来，你要不要在厕所门口给他搭一个长椅，然后让他先躺一下，躺着还
睡美人。
不是，可就是精力可旺盛了，一点都不困。
哦，你是躺在地上是不是因为头晕，而是、就是、
我起不来，就是我已经就像瘫软成一堆泥一样，我起不来。然后呢，就是这种感觉。
这个表演风神了。
员工说，你要不然让他别躺在地上，夏天嘛，那个酒店还有空调什么的。然后说你躺在椅子上面，躺下来以后呢，他们以为我会就是躺平躺下来，慢慢的深呼吸，然后让我先能睡一会儿。不，我可精力旺盛了，唱歌，跟人打招呼，跟人说英文，用英文聊天。我印象还有深刻的是有一个人不用英文跟我说话，我说你为什么不用英语跟我说话，你不尊重我。
你用英文说的这话。
我现在都不会了，我已经找不到当时的那个感觉了。然后我就记得我爱人给我拍照片拍视频了，他说这个东西将跟你一辈子，我一定会好好备份他的。
这段视频还在吗？现在
好像还在。他之前还跟我说过，说那个段视频还在，你要不要看。我说我不要。我说我不要看，
往事不要
再提。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短头发，且那个时候就是整个人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好，然后就是一个在一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结了婚，然后短头发，当时我让我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发型也不好看啊，怎么怎么样，所以让我现在再去回想那个，让我回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说不行。我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会就被送回家了。当天晚上半夜我就醒了，当时家里人还在嘛，
连长辈都看到了。
啊，对，就长辈就是从来没有见过我
这
一面，从来没有，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觉得不认识我这个人。我妈就特别一脸严肃的跟我说，说你以后千万不能这么喝了，太吓人了。他说你以前也是这么喝酒吗？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证明，但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喝多。我妈说那也太吓人了。你知道你有多丢人吗？就你不受控制的自我放飞了。后来我再回想一下，我也觉得特别的难为情。我就觉得我平时不是这个风格，就感觉平时自己还是有点包袱在身上的。怎么那一刻全都曝光，
仙女下凡了。就是喝多酒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特别常见的人会失态出丑。
对，
往往自己还不知道，事后知道的话就不想再去回忆，对吧？
对，又有点懊悔。但是经过时间的洗礼呢，我现在觉得它更搞笑一点。
嗯，我觉得能就是喝多了就睡，其实是酒品很好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喝多过， 然后给我的另外一个印象就是，长辈在的时候就别玩这个，
对，
他们不在的时候你在干嘛干嘛。
我经常会看到就是有人喝多了会躺在地上嘛，或者是发疯啊，
是
或者是说一些平时不敢说的话，但我都觉得那个好像其实还是有一些理智在身上。
嗯，
直到自己喝醉了，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不是的，其实也不是说你完全没有意识了，但是就没有人去吓醒你，或者是那什么，你在那个状态里面，你好像就进去
了，我好像沉浸在那个状态里面了，
感觉那个好开心，就那样子。
那个时候我感
觉
我也认识周围的人，我知道谁是谁，
我是有一点意识的，
我也知道我躺在厕所门口
不好看，
但
我就是想这样，
但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这样了，
对，放飞，真的是。想了一下，我没有这种量级的重磅级的出丑的事儿，我的生命中出现了各种各样小的丑，平凡的普通的丑，
老会发生吗？
对，经常发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喝水喜欢咬吸管啊，咬那个瓶盖啊，撕纸啊，什么
玩筷子呀，手里就是闲不住，
对，
总想弄点什么东西，
对，什么桌子，一次性桌布给它抠通呀，
对，
干这种事儿，
对，
我就是喝东西的时候。那个瓶盖儿，
你是
对
去嘬那个瓶盖儿是吗？
对，就是
吸住它。
对，我的嘴会先进去，然后一个起头，然后把那个瓶子顶起来，然后就拔
开，就吸它，然后我要把它拔一下。
但那个嘴上啊，就会有一圈红的，多玩几次啊，你的嘴上就会有一个奥迪，然后就是你的嘴就会特别红。包括就是你要用那个大瓶子，就是有时候保温杯，哪有人会把嘴往保温杯里面？
你
对，但我有的时候在那待着好好的，
嗯，
我的嘴就会就是保温杯的那个高度嘛，正好，我觉得大下巴挺累的，就把嘴放在保温杯上嘛，
哎，
然后起来的时候杯子就跟着自己一起起来了，然后嘴就是一圈红的，
香肠嘴，
也没那么严重，但是也
差不了
多少，对，就哎呀，好丑啊！但是这个丑吧，又不是丑的特别厉害。
但是自己想起来就有点难为情，
就特别多这种事情。还有比如说吃那个热菜烫菜，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很烫，
你先说，然后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的这个。
我们前段时间不是去那个米村嘛，吃那个铁板豆腐，我说哎呦，好想吃，好想吃，哎呀，冒着热气，有锅气，我要吃吃。结果我同事刚说了一句，心急吃不了热，我那个豆腐。烫死我了，然后我就开始喝那个汤，因为它是水嘛，喝完了之后，哎呀，烫的你那个
嘴
就不受控制啊，我
会往下流。
对，我就吃一个普通的快餐嘛，哎呀，还好没有，还好第一反应，哎呀，还好这个就两个人吃，没有太多人，要不然这一幕得多丑啊，你敢想象吗？然后对面坐着一个我特别尊敬或者是欣赏的人，然后我给他表演。
你给他表演心急吃热豆腐，
太好笑了！就那一幕、啊，真的就是经常吃东西会烫的。明明别人说，哎，这东西烫啊，吃的小心一点。
然后你
没事儿，从左边晃到右边，
原石进嘴，然后吐出原石。
这也叫做什么 ？You are what you eat， 吃啥你就是啥。你咋吃的？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我也有这种被烫着的经历，然后给你
表演，
只能给你看
无实物表演。这是啥呀？
我的舌头尖儿。
这是啥呀？开了呀，
黑了。
哦，我以为你是告诉我你的舌头可以分开呢。
不，
哦，这是啥呀？意思烫的，
烫的。
你是常年烫啊？我是偶尔烫一次，你是常年烫，
都把舌头烫。
哦，
黑点了，
我天哪，你这么厉害？你是什么烫的？
喝汤，喝水，然后也是跟你一样吃有一些热菜。
我好像觉得我也没那么丑，我觉得我好像还蛮优秀的。我只有吃那种特定的食物，你这个才是。哇，你这个真是，我真是没想到。
对。
因为你的舌尖是分开的，我刚刚以为你跟我说把舌头烫裂了。
我的舌尖是分开的吗？我都没有意识到。
有那么一点，就跟超人的下巴一点，有点像，有那么一点。
美人舌。
啥呀？这都是。我说你这是不是疼，舔到刀了吗？这有点有个舌头，哎，我
提 剪刀刀应该是拿不下了。
我在想是不是什么冬天有人不是出丑，在那个东北铁那个电线杆时候贴上去之后怎么都拿不下来，只有拿开水烫。拿开水一烫，那舌头不就烫着了吗？
我经常就是喝那个喝水喝汤会烫成这样，吃菜稍微能好一点。
但是你会漏吗？就是
我
直接再吐回去。这是生理性出丑，根本控制不住。
喝什么东西我忘了，我以为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烫，所以我就按常规的那个喝法，就一喝进去瞬间哇。
你这不是往外吐吗？我还有一个经验是往里面，就是我吃糖
啊
我特别喜欢吃一种葡萄的味道的糖果，这种糖果不是很好买，每次都是别校或者朋友从外地给我带回来。但是因为它很宝贵，一袋里面可能就十来
吃这个糖，
然后我吃这种糖的时候会上瘾，就是别人都是说我吃一颗然后剩下的明天吃，我不是，我是一般吃了之后我就想啊，就这么一袋，我要现在好好的充分的享受它的滋味。那个糖它又是比较圆滑的一个形状，所以我吃完了一个我就会再接一个。然后我就想哎呀，就这么一小袋儿，哎，真是难为我了，好好的犒赏自己吧，心里面充满了感动与爱。吃着吃着吃的太急了，那个糖
就被你吞下去了，
就直接就下去了。我就特别难过，我特别伤心，这么好吃的糖我就这么吞下去了，心里面就特别的懊悔。周围的人都看到我，就是、
顿了一下，
就那一下嘛，我想给它弄出来，但我也弄不出来了，你知道吧，我就很着急。
那应该弄不出来了吧？
弄不出来。但是就是吃东西吃太急，它下去其实是
一
个道理，
一样道理，
只不过一个向内，一个向外。这个是饭桌上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人公共场合都会有的。
对，你自己没有人察觉的时候，你也可能会发生的行为，公共场合被别人看到，也有可能会被看到的行为。我跟你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在公共场合。
哎，
吐出来也是在公共场合。
但这几件事情里面我们至少都还是比较坦荡的认错的态度。我吞下去了嘛，我吐出来了，这就是我不得不承认事情如此。
对，
我想到有一次吃那个日料，那个时候没有吃过
寿喜锅，
也没有人告诉我什么鸡蛋怎么吃啊或者什么，别人说这是一个可食用的蛋，我心里想什么蛋不可以食用啊，鸡蛋不都是能吃的吗？但后来我知道那是生食，
可生食的。
生食的意思就是把它给打散，打成蛋液，然后把牛肉
裹一下
啊，捞出来裹一下，这样有鸡蛋的鲜美味道和嫩滑感。当然，这已经是很多年之后，知道你吃了那么多次，可谁不都是第一次
过来的呢？
我就把那个蛋放进去了。
啊，放到锅里面，
放到锅里面，因为我也不知道，这就是可食用的蛋嘛。那我就把，然后别人说，哎，这不是，我说，哦，我就喜欢这么吃，就明明你出丑了，
啊，我理解这个，假装我没有问题
啊，经常干这种事儿。还有那个，我们去那个，比如说喝酒啊，或者酒吧或者什么，有一个小毛巾，先给你擦擦手，对吧？
对，
我有一次看到那个小毛巾，我不知道，我以为是个奶片，因为压缩的嘛，朋友就也想弄，然后他一捏就不对，我是直接捏到我嘴里面，他是捏了一下发现不对，然后他就停住了，然后我顺势擦一下牙。
那你反应还挺快吗？
但是就是他已经看出来了，他已经看出来我是、
他没有戳穿你是吗？
没有，
就假装，两人都假装没有事情发生。
是吧？
对对对，我也吃过压缩毛巾。
你是咋吃的？
我是去按摩的时候。我第一次按摩，我印象挺深刻的。第一次去按摩，按摩完了以后，他会给你送上，就是一个小托盘，托盘里面是一杯茶，一两块小饼干或者小甜品，一块压缩毛巾，让你先擦手，再喝茶，然后再稍微的你想吃就吃什么的，就是那样一份休闲的东西。哦，我以为那是一块甜品，我就拿起来。就我真的速度特别快，我拿起来就往嘴里放，放的那一刻，我就又，我的眼神就已经开始四处飘，我就怕别人看到我。当时我心里觉得自己特别蠢，就是那种啊，我怎么这么没见识，就是这种感觉。 拿出来以后我就又放到原地，放到原地以后我就开始观察周围，首先是看有没有人看到我，然后再其次看他们是怎么用那块东西的。哦，后来发现是拿什么水把它浇湿了，然后让你先擦手，
归咎于
对对对对
经验不足，
对对对，
属于一个就是可能真的没有见过，
对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丑其实还好。
嗯，
就是谁还没有第一次开始的时候呢？
嗯啊、年轻的时候谁还不犯点错呢？
对
呀、
啊，就像我之前说过，我那个第一次坐飞机，安全带我不会扣上了，不会解。
嗯，对。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想着啊，只要我年龄逐渐的到了一定的年纪，
嗯，
我就不会再做这种蠢事儿了吧？
嗯 嗯, 嗯、
啊。其实也不是，就前两天刚做了一件特别蠢的事儿，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撕倒刺的习惯，就像这种冬春之际嘛，
我会有，我忍不住我就会撕一下，但我知道其实挺疼的，
但是你们都是还可以自我控制，
对对对对，
疼了
对
就
不弄
了，不撕
了
对吧，
就停止了。
我不是，我是那种撕，就可能我本来指甲就留的短，然后我特别不喜欢长指甲或者是有倒刺，所以我中指就是长了一个倒刺，撕完了之后它就摸起来它就是异物感，
嗯 嗯，
我就拿剪子给它剪破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停止了，对吧？我没有，我总觉得它里面快要化脓，就是、
如果你不把它挤完，可能会更严重。
对，所以我又摸它，然后或者是洗手的时候没有注意，就沾了水。结果我前几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手指头肿得跟人脚趾头似的、
嗯、
而且那个手指头前面都已经开始感受到心跳了。
嗯, 嗯, 嗯，
我整个手就肿炸了，
止不住的。在颤抖，
对对对，我能在我的指尖感觉到我的心跳，我就赶紧看，是我就搜了一下小红书上面说有可能会截肢，哎呀给我吓到不行我就起来晚上深夜在家里面找那个针，粉刺针，因为它真的是压力太大了，整个手我觉得要
很胀乎乎的，
对，像被什么蛰了一样，我就给它放血、
嗯、
把它那个脓给它清掉，但是可能因为我处理的时候可能的确没有那么好，没有处理干净、
嗯、
肿得更厉害了，我就买了一个黑药膏，就那个是也是就是网上的那种类似于红霉素那种药膏，涂完了之后那个手我就又用了一个创口贴给它盖上、
嗯、
结果我对创口贴也过敏，所以我就把创口贴撕了，然后我手我也不敢碰它，
双重打击，
我的那个中指就是一个黑黑的像是被烧焦了的火柴
棍儿一样，
棍儿特别好，
单独竖立着，
哎，就永远这个中指，然后我也怕沾水，也怕它的那个药膏沾到别的手指，我就始终是这样。然后我同事问我 What's your problem？
你什么意思？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态度，
这就是我的态度 ，real be real。但是其实就是特别尴尬，
嗯、
因为别人问你这是怎么弄的，然后我跟你说，撕到刺死的，
对对对对对就有的时候你就。你事后再想起来、
嗯、
你就觉得这样的行为特别的荒谬，
特别的蠢，你也不好笑，好疼、
哦、
啊！对，就夸他他也不好笑，然后别人的还会就是也会觉得啊，你都30来岁的人，
你怎么
还
撕到死成这样，
你还通过这种方式给你自己美甲的，因为我真的就是别人都在开会、
嗯、
我有的时候撕那个手上都是撕入迷了，或者撕指甲就抠那个，别人都是美甲美完了之后保持好几个月，我的美甲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给抠掉的，我有时候抠的入迷了，然后别人就会看着我、
嗯、
然后看着我的时候我会你们看我干嘛，浑然不知在别人看来
你这个行为好像不太常见，
我这个水平要是去了英国王室查尔斯得气死了真的对吧，
王室连夜发声明
跟我撇清关系，
此人与我们无关
真的就想想就好可怕哦，没有办法，我现在好像感觉我也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什么喝东西那个吸管、
啊、
就忍不住想要咬，
我见识过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是吧，
对，
我很佩服那些能够保持一个东西
平整的、
怎么做到的，大家都是
那就控制住自己呗
我的自制力不用在这方面，我的自制力用在别的方
面。该有它的去处。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人还是要有点钝感
力，钝感力，
要不然怎么办？这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啊？
对对对，不能总在回想这一个点，要放大它。
那还有那个什么裤子拉链没拉
啊？
谁的一生中都会有一点这个时刻吧？
我有裤子拉链没拉。我有穿反过衣服，我有袜子破洞过，而且还是去买鞋的时候不知道，
你衣服穿反了，是前后穿反还是里外穿反？
里外穿反。
这个前后穿反我好像还能理解，里外穿反。
里外穿反就是早起容易蠢一天。我那个时候早起太超早早起了，
嗯，
然后就有点糊涂，就是你还没睡醒，然后就稀里糊涂穿上，
嗯，
但你根本就没有意识，
嗯，
然后直接直到被别人发现，你才发现哦，我衣服穿反了，有那个外面冷，
嗯，
但是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嗯，有。这不是这个自己
2025年纽约春夏最新时尚，
这个也不能自己夸自己，但是那个时候他们也会就是同事会合理到哦，你还挺时髦，你这个衣服是这么设计的吗？我说嗯，衣服反穿，
这衣服反穿这还能说得过去，脚上那个袜子有个洞好像还能，
我觉得都特别常见了，
嗯，但好像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一点，
对，
现在不还挺时髦的吗？就是比如说把那个袜子穿俩不同颜色，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鞋穿俩不同颜色，
对
吧？
对，
想这个，
都能合理化。
对，以前那个衣服啊，就是不是就是穿的没穿好，
嗯，
会塞一半在里面，
对，
一半在外面。
对。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你这人特邋遢，
嗯，
穿衣服都穿不好，是个丑。后来渐渐的，不是现在就流行，
他成流行趋势了。
对，显得腿长，
包括那个系错扣也是，
系错扣，
就比如说那个一排扣子，然后你系错位了。
嗯，
所以当时以前呢就会觉得
嗯
荒唐，
嗯，
现在呢好像也会故意设计成有错位感的那种， 对，
对
吧，反正只要自己能合理化，你就是时髦本毛。但是对于衣服出丑这方面，我有一个特别大的经验教训，就是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穿裙子骑过自行车或者是坐过自行车，而是就是这个我发生过一个当时听起来特别就是特别搞笑，然后是啊这个人真的是啊让别人难忘啊，他出丑了还出了这么大的丑，很狼狈，但我现在后来回想还挺后怕的一个经历，是我当时年纪还年轻的时候，穿着那个有点蓬松的那种半身裙，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别人带着我，然后就出去玩的时候，我是侧坐着，然后抱着他，越坐着越起，就刚开始起一切都正常，骑着骑着我就感觉我屁股越来越紧，
紧，
对，屁股就是那个衣服包裹着我的那种包裹感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哎，我说这是什么感觉，我当时没有意识，直到紧到我有点受不了了，
嗯嗯，
我说你停一下，我说我感觉我感觉我动不了了，
嗯，
然后小伙伴就下来以后说啊，裙子绞到那个车轱辘里面转进去了，
嗯，
都已经拧巴到直接我的屁股会已经都包出一个屁股的形状了，
哦，
就是一个很蓬松的裙子，
哦，
但是已经被绞到尽头了，
是是是，
所以它才会那么的让我的屁股那个地方感觉肉都要快卡住那种感觉，当时我们就以为再拽出来就行了呗，但是那个时候不会操作，又把车轱辘往前转一下，又把往后转，他越转我啊，我说你别转了，我说这个裙子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他越来越紧，然后就哭得我特别疼，然后那个时候就有点害怕了，然后说这怎么办，然后叫了好多人来看，说不行，你这个裙子已经在那个车轱辘里面转成死结了。
哎呦！
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小伙伴说那不然的话，
你把裙子脱了
啊，把裙子脱了吧。
连衣裙还是半裙？
半裙。
哦。哎呀，
我印象特别深刻。
也十来岁了吧？
十几岁了。
嗯。
有两个小伙伴架着我的胳膊，
嗯，
然后把我往后拽。
嗯。
然后另外一小伙伴扶住自行车。
嗯。
因为那个裙子已经收紧到。就是你正常穿脱都没有办法穿脱，
哦，
因为它已经箍到
了，
完全卡住了，
嗯，
两个人帮我往外拽，
嗯，
另外一个人扶自行车往另外一个方向使力，
嗯，
最后呢我就是被几个人合力从那个自行车和裙子里面逃脱出来，
嗯，
但是我就只剩一条裤衩，我当时真的我觉得我一步我都走不了，我说我可怎么办呀，
嗯，
当时我觉得真的就毁了，
好几个小伙伴，我的个天哪，
我都特别就当时就想哭了，
嗯，
我都特别想喊妈妈，
好委屈，
我怎么办呀，然后另外两个小伙伴就说我们挡着你吧，
挡着我有啥用啊，我这你们谁脱件衣服给我呀，
就那个时候没有任何法子，
理解，
最后我就是在两个小伙伴夹层中间，然后跟螃蟹走路一样，
嗯，
横着那么走过去，但还是被人看到，说得亏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还算小。然后呢，我就想算了，只要过了那一晚上没有人认识我，算了，就让大家的记忆留在前一晚上，第二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到那天后来之后，我家里人就说不行，太危险了。那条其实那个时候有点打击，是那条裙子还是小的时候别人邮寄给我的一条新裙子，我还是舍不得穿的，而是那天要出去玩才穿的，结果那条裙子就彻底的毁了嘛，从自行车拿下来的时候都已经撕边，然后全都破了，那条裙子就不能要了。后来我爸就说不行，你以后不能穿裙子坐这种坐在车后座上，然后你穿裙子你骑车也得小心。就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我都有阴影，就是穿裙子我尽量不坐自行车或骑自行车，我就生怕那个裙子会绞到后面。
对，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就不是出丑的，是真的，就是因为我骑自行车多，而且因为我骑的车是大自行车，那个我是穿裤子骑车，我从来不穿。
对，
但是我有一次就可能是穿了一条偏西装式的，那个裤腿比较大，像喇叭裤，也没有那么夸张啊，就是有那么微喇的一点的。后来我骑的时候，我的裤脚飘到了链条里面，我就感觉不对了，而且也是越脚越紧，我立刻刹车，但是一刹车它还是会往前，因为我那个是大杠，就是我的腿没有办法像那个小车一样立刻踩住，所以我直接放倒我自己。然后我就直接我现在
倒，
对，我就在日坛门口就倒了
啊，
就但是是没有那么危险，是
你自己
有
意识的倒着，
因为我没有办法站着去抠我的裤脚，裤脚被卷到链条里面之后你必须手用力，所以我是故意自己放倒了，裤子就是弄出来全是油。自从那次之后我现在的自行车都有一点不太好骑，链条被卡住了，而且我拔的时候我太着急了，我不是那种比如说回调一点点慢慢抽，而是我想快点把它抽出来，那个裤子我也不想就是回头再回去换了，我就想哎拿出来就看不见了，结果不是。在这种时候你越急你越容易出错，我的链条反正之后骑车我一直都觉得特别危险，后来我也没有办法说完全不穿，但是我的车上就会多两个那个像玩戴在手上那种
束裤脚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
袋子。
对，我现在骑车也会把裤脚这么弄，我也遇到过这种。
如果大家穿那个宽松的裤子，就不光是喇叭裤，包括那种宽松的那种
直筒裤，或者是堆在
那种风格的，
对，或者是能堆在脚面上的那种裤子，我觉得都得小心。你不光是链条，那个脚蹬子你也可能被套住，
是
你一下就会绊到
旁边的车，过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带到你的裤脚。所以就是用那个东西把它那个往脚上一贴，它就紧了，你就没有这个风险。下来这个过程我觉得倒不是出丑啊，而是真的很危险，
很危险，就是事后想想还挺后怕。
我情愿出丑我也不要出险。
对，
如果就是这么继续骑下去，我可能会整个就是更
失控。
对，所以一定就是出丑之后第一时间要及时的止损，
哪怕那个时候就剩狼狈了，那我还是保我的命要紧。
对，
我管你狼不狼狈。
尤其是公共交通这种行驶的公路上，这种风险非常大
啊。这个的我也想到，我有一次是在公交车上晕倒了，
低血糖
，然后那个时候身体状态是非常非常不好，走几步路我就走不动了，就到那个程度非常非常差。然后公交车我也坐不了全程，从家坐到公司我坐不了全程，坐到一半我得下车，然后在车上缓一缓。然后那一次我就上车前我就有点意识到我不太对劲，当时我还觉得我应该能撑住，能撑到回家。等我一上车把卡刚一刷完，我就感觉我整个人就往下滑，我就隐约听到哎呀有人晕倒了，我就已经控制不住了，我的声音就离我特别远，我眼前一片发黑，我就感觉我就想往地下窝着，然后我就听到有人说啊，快点给姑娘让个座，哎呦，我就被人搀着，然后搀到一个座位上坐下，我就一直是窝着的状态，然后就滴在那个座位上，然后缓了好久好久好久，我才睁开眼，然后有点意识的时候，我就赶紧给那个别人发消息，我说你在哪接一下我，我说我已经在车上晕倒了，可能撑不到下车走到什么位置。然后发完以后我就又在缓，然后稍微缓过来点，但是我那个时候心跳还是特别快，我就喘不上气。这么低头缓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夏天，我发现我在严重走光。
走光？
我的衣服就是已经扯到下面。当时我真的我特别想就立刻下车， 但是车上有很多人，他们看到我稍微有点醒了还在问我，我就赶紧去下意识先拽我的衣服，然后假装什么没有事。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觉得我自己
假如但凡这个时候有一个女孩过来就是得多好呀。
是，但是确实那个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这个意识，
没有这个意识，
可能没有那个人，
对
对
对对对，因为有人跟你让座，就其实已经很好了，
是是是，
对吧？但那个时候呢，我也后来想的是，那个时候有座就行了，你还管走不走光呢，
是是，
对不对？你先能有自己能有意识就行。我说其他的都不重要，那些人你也不认识，过了这一站，你们可能再也没有交集了，无所谓。我就一直这么安慰自己，一直这么安慰自己。那偶尔有的时候是会想到这一点，哎呦，还是挺感慨的。
就是这种帮助，有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想想心里都特别暖。就是以前啊，就是安睡裤没有出来之前，我还是很容易有的时候就是姨妈弄到裤子上，然后身上就会有一些血迹。我以前会觉得很丑，觉得因为它毕竟是一种羞耻。我现在没有那种月经羞耻，但是我依然会觉得就是就像鼻涕弄在身上，你也会觉得
啊，因为你得清理。
对，
对吧？
但有的时候女生可能是知道，你有时候是自己没有发现，她可能侧漏或者是不小心前后那个，尤其是量多的日子，就会有那个朋友会过来给我件衣服就围在腰上。有一次是反正也是朋友一起嘛，出去可能就是弄到人家车上了，车的坐垫上了。我是真的很不好意思，很丑，但是他就会说，哎呀，没有关系，不要紧，不要有负担，擦一擦就好了。我就会觉得就是那种别人对我的那种帮助，我会觉得特别感恩的时刻，我会记得特别清楚。包括就是我记得好多年前不是有一个新闻，一个女孩军训的时候，其中有个女孩晕倒了，就躺在地上，另外一个小姑娘就把她的那个上衣
外套
脱下来了，盖
在
那。对，那你说她把外套脱了，自己只有内衣和那个女孩走光，她都是某一种程度的走光。但是这种就完全不，我觉得没有什么丑不丑。
对对对对对。
而是她躺在地上的那个她没有意识的状态，
对对对对，
她就非自主选择性的。所以后来如果我就是比如说走在路上啊，如果看到别人包开了，我一般会提醒，但我也会想，哎呀，这种提醒好不好，
有的时候会有负担，就是我也会纠结要不要。
就包还好说，哎，
对，
那个你包没关，我经常干这事儿，但是你说别人身上有那什么，别人也可能知道，就是也许最好的方法是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温柔，
所以我也在想，哎呀，我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是那个车主或者是那个朋友，而是一个两个陌生人之间，
对，就是在一个大的公共的开放的场所里面，
对，
萍水相逢的可能连交集都没有。
换到你啊，假如你在车上面因为低血糖，然后大家现在其实都是以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心态，没有人想到你走光，他们都是想，
对对对，
哎，帮助你，一个非常积极的心态在帮助，
嗯，
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帮你把衣服，就是如果润物细无声的拉，那还好，但如果他就是比较大的，哎，你们都走开走开走开，就是怕你走光，反而会让你更，
对，他会可能会更让我更有负担。可能还没来得及往那儿想，你先这个
你裤子拉链开了，我提不提醒你，
这个举止就
会
让我啊一下子把专注力放在这上面。
对，
但有一次你说到这儿，说到看到别人出丑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那一次应该就是我下意识做的一个行为，我看到女生她的穿的裙子前面是正常的，但是她可能因为上过洗手间，然后她那个裙子后面被掖在了，
对对对，我也见过，
我下意识的就抓住她，然后我又挡住她，我说你稍微整理一下，我说没事，
是是是，
我说刚被看到，然后她就一下子脸就红了，我说真没事儿，我说你现在就该干嘛干嘛去就行了，那是我下意识的一个行为。但是我后来在想，如果我是在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一个人，他已经在那儿徘徊很久了，然后我该怎么办呢？
对，
我应该怎么去才让他不觉得自己更难为情，或者是能更好的帮助到他？
我之前还有一次，就是你们家那个，就是这个特别长的那个地铁的电梯嘛，就是夏天的时候，我 穿衣自由没有问题啊，你穿超短裙完全是没有问题，但是你知道夏天的时候穿短裙，你坐在那个电梯往上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很容易被
下面的人。
有一次看到有一个男生明明在下面就在往上看，我就觉得他是拿手机在往上那个，但我又不想让这个女生觉得有负担，同时我也不想让那个男的因为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拍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站在那个女的背后
对，
我往上走两级，
你堵住那个死角。
原来我们俩中间隔了大概四五个街，我现在就跟他，我就站在他后面，他其实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要这电梯这么宽，他为什么要在我后面站着？但我好像觉得就是，也许我不说，可能更好。我也没有办法现在抓住那个男生说你在拍什么，人家也许真的没有拍，可能是我多想了。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
就是怎么能够若无其事的。
出丑坦荡荡的，然后消解这个
对怎么若无其事的消解尴尬。
嗯，这也是一个特别，那裤子拉链没拉，比如说一个男生裤子拉链没拉，你怎么跟他说？
那我很大程度上应该
不会说
他只会提醒我每次出门前一定要，
然后我第一反应看看我自己的拉没拉，是吧？是。哎，你假如有一天你的眉毛出去没有画好，一边高一边低，或者一边画了一边没画，你希望我告诉你吗？
我短暂的我快速想几秒啊。我希望你告诉我。
那咱俩什么也没比啊。
那咱们就随便进一个美妆店也行。
我去丝芙兰。
对，去丝芙兰。哎，假装试一试补上就行。或者是包括脸上就是脱妆比较明显，比如说那个化了妆以后眼皮上有肌线，以及眼线什么晕倒，对，那些都会立刻就提醒。
对，还是我们达成一个共识，如果我们发生这个问题，还是
提时提醒。
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连你我之间都要就是还这么在意的话，我感觉全世界都不是美好的人间了，
就尴尬了。
对对对对对，先从你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就是你有上厕所没带纸的经历吗？这倒是没有。两个人还好。对吧，互相还有个照应。
对对对。
那你说一个人的时候咋办？什么上厕所没带纸，发个信息说快你打个车来给我送包纸。
或者你发在社交平台，
然后
我在某某商场某某层的谁哪位好心人在公厕的第几个隔间给我送一下纸。
或者听外面声音，哎，有纸吗？能给一张吗？
我觉得如果真到那个水深火热的时候，你会做出你现在意想不到的行为的。救急最要紧。我觉得会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走错厕所的经历。
有吗？
厕所丑事这方面我感觉我有两次是挺典型的两种出丑经历。一个是非常可能常听说的走错厕所，但是呢我那个走错厕所是我当下没有意识到，我下班前最后一次上厕所非常坦荡的就上完了，然后要洗手。
你不觉得里面的配置不一样吗？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两个男女厕所男厕所也全都是隔间，没有外面的，就没有设置外面的小便池。我隐约觉得有点说这个厕所今天怎么不一样了，我以为是保洁人员打扫过，但是我那个时候那个脑子可能已经完全不够用了，一心想着就下班，所以我在那儿洗手。洗手的过程中有一个男生直直的走进来，我就看了他一眼，然后我心里在想女厕你还进得这么坦荡，这么自然。然后那个男生看到我的时候愣了一下，他也下意识的
出去了，
然后去了反方向。我就洗手，洗完手以后就出来以后我就下班，我就往楼下走。走到一楼的时候，我突然惊醒，不对，我去的是男厕。我说天哪，我说那个男孩，我就不敢回想，我就特别尴尬，我还生怕之后再
见到他，
在上班的时候再见到他。
是，
这是一次。另外一次给我的经验教训就是，我无论在任何地方是公共场所上公共洗手间的时候，我都要检查那扇门是不是正常的，是不是能锁上，是不是能关上，是不是能扣上。这是我到现在为止就已经养成一个下意识的行为习惯。因为有一次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挺尴尬的时候，对我来说更是尴尬的时候。我那一次是实在是忍不了了，我必须要在那儿上厕所，但是呢只有那一个隔间能上，隔间的门是坏的。我说没办法，我觉得我现在上厕所最重要，我不管你门坏不坏，我还给自己心理暗示， 不会吧，不会这么巧吧，不会偏偏这个时候来人吧，就推上我这扇门吧。因为那个门如果你不锁上的话，它会自动那个缝就开了，所以呢我就上厕所的时候我就扶住那个门，这样的话我以为能够造成这个门后面有人的这么一个错觉，但是我没有想到进来上厕所的人他的那个动作会很用力 很夸张的去推每一个门，夸他就推了我的门，我差点没往后翻过去，我手还扶着
超人，
我呀的一声、
嗯、
然后那个人哦的一声，门就还是被我给扣住了，然后那个人就好像就走了啊。那一刻我当时我特别生气、
啊、
就又气我自己，然后又气你为什么不能观察一下这些厕所、嗯、哪个有人哪个没人。
经常
我觉得这个厕所门坏掉也不亚于什么公共厕所的水池没有水，你上完厕所以后发现马桶不能冲水，厕所里没有纸啊，以及就是各种情况，我觉得就是这种公共场合发生的屎尿屁。
哎，我看过就一个是说心理测试，就是进厕所之后你会选择哪个方向，然后有的人会选择就是跟门相就是一走进去就能看到那一排，
嗯 嗯
还有一群人会选择就是对面那一排，有人会选择很里面的位置，有的人会选择很外面的位置，我已经不记得具体的结论了，大概就是说面对着最靠外的那些坑位的人，就是会选择首先选择这些的人其实是抗压能力比较大的
啊、
如果就比较敏感或者是抗压能力比较小，他们就会选择里面的位置，什么样的人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嗯
啊，我有一次去那个是在那个 Dubrovnik、不小心走，哎呀那个海岸线好漂亮，就随便走呗，反正也没有时间限制，忽然远远的就看到一个海峡上，就是海边的那个岩上岩壁上有俩人干干净净的，那个克罗地亚语我也不认识，我就往里面走，沿着那个海边浴场，我还想着哎，这肯定是怎么有人把衣服就放在外面啦什么的，
嗯嗯，
这应该是个有人的地方，一走进去哇是个天浴浴场
啊，
就是
必须得光着身子，
对，我是唯一穿衣服的人，但是我也是唯一最尴尬的人。
我懂，
虽然
你
格
格
不入
格格不入了，
对，虽然你好像穿的是
很得体，
嗯，但是在那个场合，而且我会有一种特别特别无知，就是误入的那种打扰到别人的感觉，
对对对。
嗯，每个人心里的承受能力，有的人可能会就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就从这边走过去，也就过去了。
嗯、是的，是的，是的。
但有的人在那一刻，在看到那些人的那一刻，我的脸我都感觉到已经烫，肯定是红了，
恨不得立刻原地消失。
对，但是我现在要走回去嘛，还是继续往前走？就那个时候，就理智已经开始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
嗯嗯、
只觉得面红耳赤，
嗯，
太形象了。
我有这种恨不得钻进地缝的这种感觉，是也是也可以当经验教训了。在国外的时候打车，司机师傅开的有点猛，然后呢他也不太遵守交通规则，见缝插针，横冲直撞，只要能走我就往前开啊，是很快很便捷，但确实他不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在车里吐槽说，哎呀这师傅开车车技不行啊，然后说也不遵守交通规则。我们说是，我跟你说，你看这路边交警怎么怎么样，我们就开始由此就开始聊起来交通问题这些事情。聊到快终点的时候，结算多少钱，司机用中文回答的我们，而且回答很流利。
嗯、
我那个时候特别希望时光倒流，
这个真的要注意，就是
真的注意在公共场合，首先不要乱说话，啊、嗯，然后呢，不要轻易的到处乱用中文去发表意见和观点，
就是太主观的言论。有些话，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知道，北京的很多的老外，比如说很多的外交官，
嗯、
他们是会中文的，
嗯，
但他们会装作自己
不会
中文，
中文，
尤其是外交官这个群体，我跟你说，你有时候都说的话，可能就会被别人听到，或者是就是会有冒犯啊什么，除非你们两个人。说的时候小声一点，或者是
对对对，
更隐秘的环境说更隐秘的话吧。正好你正在夸别人，别人就在旁边，多尴尬呀！
就是，所以这个又是给一个经验教训。
对，
嗯、谨言慎行。
我也有那种无意识的时候，就是经常走着走着，不知道为什么就撞到树上了。走着走着就撞到那个电线杆上了。
猪撞树上了，你
撞
猪上
了
吧？
哎，会哎。就
我也会
哦，
但你走路的时候，你是直走路吗？我是因为看手机所以 直勾勾撞到前面，还挺危险的。
但我有的时候
就是
自己走着
走
着就脑子没有带东西，
啊、走神儿，放空了。
对，就放空了，
嗯、
就走走走。
嗯嗯
哎，怎么忽然一下被绊了？然后忽然就是下楼梯的，就像踏空了一样，
掉凳了。
对，掉凳儿，就是整个人啊，
腾一下。
对，
就
但是那就是没有任何意识，但是特别尴尬。
哦、同理，就是那个被自己的鞋跟拐一下，
哦，经常的，
走着
经常的。
那个其实动作不是很大，但我觉得那一刻我觉得特别的尴尬，
是因为我走路姿势还是
我？对，
我
就感觉是我觉得自己好像。自我感觉还特别良好的时候，突然间一拐，
走着走着，俩人并排走着走着，忽然间，哎，
对，
你怎么了？
掉鞋跟了。
说鞋跟，我又想到一个，是我有一年夏天大太阳，39度、40度，太热了、
嗯。
那时候没钱买的，可能那个塑料的那种鞋，
胶底的那种鞋，
对，劣质。
嗯嗯嗯，
可能走的时间太长了，又是高热的那种柏油路，它可能本来也比较粘。走着走着那个鞋化了，越走越粘，越走越粘，最后那个鞋底板没了。我那个脚、
啊、其实也很危险、啊、
就类似于果冻鞋，但是是纯平底的
果冻胶鞋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我现在想想就是
那
地特别烫，
那也好危险呀，
真的好危险。就走着走着鞋没了。
那你还能回想你之后怎么
现在有点
怎么回去的呢？
现在有点不太记得，但是反正我也不少干这事儿，什么鞋跟掉了
啊！我有过，就是走着走着，然后一根鞋断了，
对，我
夹脚凉拖，
嗯，
断了以后就完全没办法走，
哦、
我就是一个脚有凉拖，一个脚是光脚，
嗯、
那么走下去的。
是我现在，所以我
看材质
买鞋一定要买一个，就是至少它可靠。
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觉得鞋比衣服更重要。
嗯，
鞋是你穿上之后一直在。这个状态接触的状态，
鞋合不合适只有脚才知道的那种，就是好多关系不是也可以这么形容吗？就是鞋的重要性、
嗯、
合脚的重要性。
所以我现在那双鞋虽然穿着就是有时候踩起来会有声音，但我觉得它太舒服了，
嗯，
我就会一直穿它、
嗯、
哎呀可真太舒服了。
每次然后就能回想起我那消失的果冻鞋底儿、
嗯、但是想想就特别又丢人又危险，
又危险，又后怕。
走着走着，鞋没了，还行。
哇，你说我们那又是一次运气帮助我们，
哎，我这个
抵消了我们的倒霉。
哎，我这人真是哈、啊，就是还算是有点运气在身上。
哎呀，全是运气，全是运气。
还有一次就是走路滑，那个鞋底特别，有的时候会跟某一种，比如雪地，有些鞋它那个质量就特别容易呲溜。还有就是那个水，有水的地方走过去，瓷砖就。一个摔一个大屁墩儿、
嗯嗯、
我特别爱看那个视频。
果然我们的快乐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但我特别理解，就是那个就尾椎骨都给撞在地上的那个痛，然后特别尴尬。还有一次就是滑滑板
摔屁股墩儿
啊，我就在那儿，但是那个原来平路滑的还好，它后面是那种像花一样的那种、嗯、形状的那个瓷砖，
嗯嗯，
上去之后然后可能就有个石子，
不是很稳，
我在那一滑，滑板出去了，我又一个屁股墩儿，啪，坐下来。
其实也是很后怕、很危险的行为。
我有时候想想，哎呦，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要再摔一下，可不像那个十来岁的小孩摔完了之后立刻起来拍拍屁股就走，我得坐一会儿。
对，我得缓好久。
嗯，还是出手还是要，
就是出手还得趁早。
你这个结论我也没想到。我以为你会说什么出手也要就注意安全。
出丑要趁早，然后总结的都是经验教训，为了让我们以后过更好。
真的还有好多那种丑是一些就是不是这种特别身体疼痛的，因为这个真的特别痛，尾椎骨特别痛。还有些痛是那种环境类的尴尬，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跟屎干上了，就是我是当时在那个实习，在一个文化单位实习，我们要给各个比如说使馆，我当时不懂发那个传真也没发过，我就上面写吐哪个大屎，
嗯，
但是呢，我那时候是个小实习生，
嗯，
我没有想过是说可能会写字儿。
会
有一些风险，
嗯、
我会自己在就是拿铅笔，当时没想到那个文件上就写吐哪国大使或者是写的，结果写成了大便，就是屎子， 看上去
凸啊、哦哦、是啊、哦、这么个意思，我以为是、
嗯、就是连起来了，矢子上面没冒头，然后下面显得又那个特别就是吐某大便，就很尴尬、
哦。
然后我当时面当时特别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刚刚实习嘛，实习犯错，
对对对，这还是很严重的错误。
对，我说不会
断送了
两国
职场生涯，
不会断送了两国的邦交吧？后来我想，哎呀，他们一定知道我写的不是便，
是
是
是。
我刚这么想，我想我今天一定要注意，以后这种不能再犯这个错，一定要总结我的经验教训。紧接着我给那个王老师发信息，发了一个王老师。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今天发了，就是
习惯成自然，
但是这是拼音写错了，前面是字形，因为很相近、
嗯、
这个就是拼音写错了，我写了个王老师，然后哎呀好尴尬，我觉得那天好像就是有时候你在那个点上面是不是就跟他干上了，
就较上劲儿了、
哦、
就过不去了那个坎儿。
我觉得那天可能愤心啊真的盯着我太尴尬了，哎呀这个、
嗯、你这个属于手比脑子快
哦，
然后还有跟你这个手比脑子快并列并驾齐驱的，还有嘴比脑子快。
嗯，
好多丑都是嘴比脑子快发生的。
嗯，
我真的特别有好多次都想扇自己嘴巴子。
嗯，
就是我明明都这么大了，我明明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我为什么还会犯那种嘴比脑子快的那种错，就是双引号错误吧？因为它不像错误，但是你听起来你就真的事后回想，你就咬牙切齿的那种。
For example，
我忘了是电梯里还是什么场合，我帮助了人家干嘛，人家就很自然的跟我说了一下谢谢。那你其实下意识时候你就回一个啊不客气或者没事就行。我那时候就紧张了，我回了个你也是，
谢谢你也是。
对，然后这是另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叫错亲戚的名字。
哦，有有有有有，嗯。亲戚的
实在是特别不好意思，是又发生在我婚礼的时候。是我自己就是那场婚礼之前节目聊的时候应该说过吧，我好像办了三场啊，然后是自己的一场，然后要回老家完成任务的时候的一场，所以那个错误就发生在老家的那一场，就来了很多我不熟的亲戚，但是我总是感觉他很眼熟，我也知道他叫什么，但是我分不清楚我们之间的那个辈分关系，我应该叫他什么辈分？
嗯，叔
还
是
哥？
叔
啊，还是哥？
嗯、
还是姑父？还是什么舅舅？还是哪个二姑父？哪个大姨夫之类的？这种我就忘了。但是我很荒谬的是，我记得他的全名。门口迎宾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老家那个习俗，就是新郎新娘在门口迎宾，然后迎着客人进去，然后每个人发喜糖。或者发烟之类的，这种来了一批人，我看着眼熟，然后当然我爱人肯定不是很熟，他就问我这是谁，我说我好像记得这是谁，但是你让我想想，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有点紧张了，然后在场的时候，当时我家里人也没在，他们在里面，所以没有人给我一个参考，我就下意识的回头问一下我身后的伴娘，我问他我说那是谁、
嗯、
伴娘他不是就是亲戚，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说那我更不知道，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嗯，
但是他已经就过来了，我都特别想糊弄的那么、
嗯、
就是打个招呼就完事儿了、嗯、结果没想到他非得让我说他是谁。
你不就是那个哎呀哎呀您来了哎呀哎呀就是您没错。
然后他说你是肯定不记得我了，我说我记得我记得，我说你应该就是管他叫某某某嗯姐姐某某某姐夫或者某某某哥哥这样的称呼。我那天就紧张到我说你不就是某某某吗？但是他要比我就是要我要尊敬的称呼他，而且我们平时不是那种特别来往，然后对于我爸妈来说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客人，就他们有面子的那种，
对，
特别尴尬。他也皮笑肉不笑的，我也哪嘿嘿嘿就在那儿，我说你就进吧。然后我爱人说你是不认识是谁，我说我知道他是谁，我也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真的分不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说我跟他又没有来往，然后他还特别想要为难我的样子，我说是他不对。当时我就说这肯定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不对。
这个丑还可以，我基本上朋友的朋友不太熟，
嗯，
他见面说 Hi Iris， 然后我其实这我也 OK， 我也能接受，我记忆里面他叫 Kevin， 我就说哎 Hi Kevin、
嗯、
然后他就会来一句啊、哦、我不是 Kevin 我是 Gavin，就是 Gavin、
啊、和 K，
我脑子里面记得他就叫 Kevin 呢、啊，但是可能因为我记错了，然后我就觉得 丢人，就别人当着人面、
被人当众戳穿。
然后我就说，哦，我叫 Iris， 不叫 Iris， 就是其实本来对，其实本来那个 Iris， 其实我能接受，你叫我 Iris、Iris 都可以。但你非要让我把 Kevin 变 Gavin， 那我就要给 Gavin 一点眼色看看，本人是 Iris， 不是 Iris，
就是对你是你们的问题哦。不是我的问题哦，
但是我就想说，我其实我想营造一个营造一个，就是啊，这是一个小幽默，你把我叫错，所以我把你也叫错
啊，故意的，但是人家没有接住你这个梗，
所有人都没有 get 到，所有人都觉得你们俩何必呢，就是那种
不至于，
是就是那个也是一小小的丑吧，小丑小丑移情，
大丑伤身呢。
这一期我想下来，我觉得第一我没有出什么太大的意外，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我还挺感恩的，就是好像你当时遇到的状况其实迎刃而解了。
对，到现在为止我还能这么完全的四肢健全心态健全的在这儿，我就现在充满了感恩。然后我现在对所有就是帮助过我出丑的那个人，
对，
伸出援助之手的，
伸出援助之手的，或者是我已经出丑了，然后还假装
对
若无其事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鼓励你，没事没事没事，这事就过去的那种人，
我现在觉得他们身上
的感谢，
我觉得他们身上都放着光，哇，我的身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天使啊？
我就是
啊，你就是我的天使，专属于我的天使，
专属天使，
还是总结了一些就是。有用的一些信息，面对出丑或者尴尬的时候要怎么样保持一个，就是第一解决问题，
先解决，
然后情绪稍微往后一点，
对对对对对，先解决问题，
要分清楚紧急重要，就是这个事态的优先级，
对对对对对，然后尽量锻炼着冷静下来，先解决当下的困境，
让我们现实的就是假装没事儿，先假装没事儿，
就要和你弟弟一样，
对，装着装着
就成真的了，
叫做质疑理解
成为，
哎，这是个过程，
坦荡一点，坦荡一点，不要再午夜梦回了，
对，下次大家比如说谁什么不小心放个屁，可以想想我弟弟吗？不用想我，想我
弟
就行。
我以一种从来没有想过的方式就会这么出名了。
然后谁下次比如说上厕所走进了走错了，没有关系嘛，
想想我嘛。
对对对，我们只要不是恶意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们现在回想起来的这些曾经的这些经历还挺典型的，比较常见，或者是你也可能在什么一些混剪视频里面，什么倒霉人类行为图鉴里啊，你就能看到。所以我觉得在你当下遇到那个你好像觉得特别尴尬的时候，你能快速的想到这一期节目，你就
我们也就
甩一甩，
大步的走开。就可以，
谁也不认识你，
就是
还是你自己。
然后至于别人之后，后来他们怎么回忆我，那是他们的事儿了。
我们就带着笑，
对，
或者假装不知道，
嗯，
对吧？
行，那我们把这期节目送给所有出过丑，
对，然后以及
很快就要出丑的人，
对，以及老深陷在自己的丑里面啊，老要反省总结的人，我们跳出来吧，
出来，只要我们走出来了，其他都不是事儿，
都不是事儿，不重要。
不重要，不重要。今日份肤浅到此暂停，相信还有很多值得我们探讨的角度和方向。如果你喜欢，有任何想法，欢迎随时反馈给我们。我们的微博和微信账号都是现实肤浅，欢迎你来说说话。
你可以在各大平台上搜索现实肤浅进行收听和订阅，订阅后可以第一时间收听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愿意打赏或者分享给朋友，我们在这边远程给你鞠躬啦。
这一期谁要是听完了之后说他自己没有出丑，我觉得他需要加倍打赏。
愿
我们
保
持沟
通，共
同讨论。